好，那么我们为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啊，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接着祷告，把我们的学习仰望在主的手中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主，今天晚上啊，再一次给我们有机会，我们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但愿能够借着这个短短的时间。主啊，是我们对你的心意，对你所启示的你伟大的救赎的计划，能够有新的认识，更深的认识，更准确的认识。主啊，同时也求你给我们有信心与所领受的道来调和，好使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能够很好的应用主你的话。虽然这是我们学习几千年以前的历史。然而，主啊，这一些你写在圣经里，都必定对我们今天有从你那里来的亮光。主啊，对我们的现实一定是有指导意义的。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这个时候也求主除去我们一天的疲倦。主啊，愿我们在你的灵里面可以重新得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
阿
门。
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进入到民数记的最后一段的学习，看看今天我们还有没有时间啊，可以稍微来介绍一下申命记。那么民数记呢，咱们讲到啊，它是主题啊，就是写神子民的操练。那么就是从出了埃及以后，这个在出埃及记当中呢，就记录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然后呢，在西奈山颁布了律法。那么律法颁布完了以后呢，就建造了会幕。然后从会幕建造好了，颁布了立位记啊，就是立位人在会幕当中的这个侍奉，在民间的律法啊，这个节期等等的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以后，那么子民就预备好了。这个时候呢，神发出命令啊，就是开始向迦南应许之地来进发。那么我们知道，出埃及的这些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已经生活了400多年的时间。那么这一些虽然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他们对于这个独一之真神是有信仰传统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们维系信仰传统啊，有一个很基本的标志啊，就是他们维系这个信仰的传统，他们有一个盼望啊，弟兄姊妹，快快的想一下。这个标志和盼望是什么？作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啊，他们的标志与盼望是什么？
米赛亚，
弥赛亚是他们的盼望，标志呢？
标志是割礼是吧？
哎，是的，阿门啊，就是他们呢都是行割礼的民族，是吧？那么他们有一个盼望。所以，是不是以色列人啊？因为他们以行割礼为标志，那么他们有一个盼望呢，就是将来有一位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啊，要在他们的后裔当中出现，全世界的人啊，都要因这一个人，这一个后裔的出现而蒙福。所以，这一个标志和这一个盼望呢？就成了这个民族它的核心的凝聚力。那么从西奈颁布律法以后，他们又成了律法之子，成了神的子民，成了圣洁的国度，成了祭司的国度，啊，圣洁的属神的子民。所以这一个的这个新的使命啊。然后呢，要进入到一个神应许给他们的列祖啊，当年这个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来到迦南地，神就说这块地啊， 我要应许给你和你的后裔。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块地呢，就是为了预备基督降生，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来应许给以色列和他们的后裔的。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带着这样的盼望啊，是这样一个蒙神立约对象的民族，这个身上背负着律法的责任啊，这个开始往迦南地进发。那么，在申命记一开始呢，说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迦南地啊，只有11天，不是离开西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哈。只有11天的路程，那么很快他们就走到了。前面咱们提过，这一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对于独一之真神的认识，正像这个约伯最后所说的哈，我曾经是风闻有神呐，啊，他们从他们的祖宗这个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啊，风闻有神。那么在西奈山呢，他们可能是面对面啊，看见了神啊，虽然他们没有看见神的本相啊，但是他们听见声音，看见雷轰闪电啊，然后摩西颁布律法，这个他们在离开西奈的时候啊，开始出现，当然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云柱火柱啊，就是。啊，神与他们同在的许多的迹象啊，这个包括着各种的神迹，他们开始经历这一位神。但是他们这些的经历啊，要形成他们对神有真实信仰、真实的信心啊，把自己的平安感建立在这一位神的身上，那么就不仅仅是有这些外在的。这些经验啊，就能建立起来的，这个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于呢，要进行一代人的彻底淘汰，重新建立才能够完成。所以我们相信啊，神用了最快的时间，要把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属神的祭司的国度。所以用了40年，那么这40年里边，他们天天活在神迹里啊，天天靠着玛纳生活啊，这个，然后他们呢，在这40年当中也很少接触外族人啊，接触其他的文化，就是在这个律法的指导之下啊，所以他们这40年当中不需要种地，对吧？走的路呢也没有那么多。那么这40年当中干什么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40年里边他们就天天学习律法，啊，天天学习律法，啊，怎么样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这个遵守律法的圣洁的，成为这样的一个民族。圣经里边是我们看到啊，咱们前边。这个所记录的这几件事情，就是顺服啊，这个顺服啊，是人深层生命里边最不容易克服的一个罪性啊，一个罪性。我们看到伊甸园里边啊，撒旦就是利用了人的这种内心里边对神的反叛、不服气。啊，不顺服这一个的本性，来引导人犯罪。那么在旷野里边，我们也看到人最难克服的，就是这个问题啊，这个人里边啊，这一个不顺服啊，所谓的体贴肉体哈，其中一个最。肉体当中最深层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对于自我的这种的肯定。那么，对于这个自我的肯定里边呢，它不完全是理性的，很多时候呢，它非常的冲动啊，非常的感性啊，非常反感啊，就这种东西。所以呢，我们看到从以色列的最高领袖啊，到普通百姓， 通通都存在着这个问题。那么，特别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判断啊，把人的判断建立在这个感觉上啊，因为他们在埃及啊，可以吃很多不同的食物，对吧？好赖不说，味道至少不一样，对吧？在这个旷野里边呢，就吃一样的东西啊，你再怎么好吃，天天吃一样的东西，这感觉不好啊，这感觉不好。所以人不是凭着理性啊，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上，然后任凭自己的内心啊，这个嫉妒心啊，在里边发酵，这是发酵啊，这里边是很可怕，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民数记啊，虽然经文记得不多哈，那么几件事儿，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关于人的这个自我的膨胀啊，是导致人在信仰上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个呢，也在我们今天基督徒走属灵道路的里面，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引以鉴戒的事儿。那么到了民数记的第20章啊，我们看到是以色列当时啊出埃及这个走旷野的这个历程当中呢，以色列的三大领袖都在这里夭折了，啊，结束了。那么，首先是米利暗先死在那里，啊，然后呢，亚伦也在这里死掉了。那摩西呢，也因为在这个米利巴水这个地方呢，哈，打了磐石啊，也使他虽然还没有死，但是呢，也使他已经无法进入到迦南地。所以以色列的这个民数记的20章啊，是一个非常，一章的经文啊，是我们看到呢，这个领袖啊，这个也没有特别的免疫力啊，当他们在神面前啊，不够按照领袖的这个标准啊来向神忠诚的时候，一样出现问题。当然，进不了迦南地，并不代表将来不能得救进天堂，这是两回事啊！所以不要以为倒闭在旷野里的这些以色列人都是不得救的以色列人，这不是同一回事，对吧？但是倒闭旷野呢，也是一个预表啊。这个进到迦南地区，它是一个预表啊，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进不了迦南地的人啊，倒闭在旷野里的人将来都下地狱啊，不是这回事。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把它分清楚 那么到了今天呢，我们上一次跟弟兄姊妹已经多多少少提到了啊，第21章里边呢，就是以色列人已经跟迦南人啊这个打过3场的战役，在这里我给大家画一个简单的地图啊，了解一下。那么，以色列啊，这个地方呢，大概它的情况啊，这样下边这里是红海哈、啊，那么亚拉德在这个的位置叫亚拉德，啊，然后呢，东边啊，这里有两个，一个呢叫西红。还有一个叫恶，两个亚摩利王啊。那么这个其实以前的时候呢，这个亚摩利人啊，他们是在约旦河以西的啊，是在这边的啊，耶路撒冷啊这些地方啊，这些地方都与啊亚摩利人有关系啊，他们身材高大啊，怎么样。那么，当然，恶的位置呢，主要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是吧？西宏的今天的位置都在约旦的里面。那么，原来呢，约旦河以东啊，上边呢这个地方叫基列， 这个地方中间的这个地方呢叫亚门，下边叫摩押，再往下边是米甸。这是约旦河以东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在以色列人旷野兜流的时候呢？这个约旦河以西的这个亚摩利人啊，就往东进犯，往东进犯，就占领了这个基列、亚门和摩押的一部分的土地。那么这个亚拉德王呢，他也往东要占领这个米甸啊，这个米甸和摩押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地方叫什么？是什么地方啊？我画的这个小圈儿，这个地方啊，这是哪里啊？打一点红颜色，
佩特拉呀，
不是，
你的地
对，
方
以东是吧？
叫以
以
东，
东吧，
哎，叫以东啊。这个因为这个以东呢，就是红的意思，
红色，对，红
哎，
色。
这个以扫啊，又叫以东啊，它就是有毛啊，或者叫红啊，这是以东的地方。所以这是约旦河以东啊。后来呢，这个以色列人啊上来以后呢，跟亚拉德王打了一场战役，那么赢了，但是没有占领他的土地啊，就开始继续往上走。那么往上走以后呢，这个要从约旦河以东，不是这个死海以东这个地方啊，死海以东。那么死海以东这个地方呢，它的地势哈。咱们说以色列这个地方的这个地势啊，它是这样的。假如说这是海平线，然后呢，它从西海岸开始往上，走一个山坡，然后呢继续的往下走，下去，然后再上来，它是这么个样子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死海啊，它低于海平面啊，这一块呢，它低于海平面400多米啊，400多米，不是4000多米啊，400多米，这个低于海平面啊。那么东边呢，就是我们说叫约旦高原。它也算可以说是个高地吧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因为它上面呢是很平的一个平原啊，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忽然间一个大陡坡上去啊，然后西边呢这个地方是犹大旷野啊上去，然后逐渐下去，那么这边呢是地中海啊，它这个地形呢，它的就是这个东西的切面的地形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地形。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从这个亚拉德的战役往上打的时候呢，他沿着这个死海的这个东岸啊，这个往上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红海啊，就是东边这一支的红海啊，红海它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东边这一支的这个地方呢，这里有现在啊，这里有两个城市。以色列的这一边，这个叫埃拉特；约旦这边的这个，叫阿克巴叫雅克巴或者是叫雅克巴。那么有的地方叫阿卡巴那么这个阿卡巴呢，它的这个语言的意思就有点像咱们中国人的崎岖或者说是就是不平坦崎岖的山路，崎岖就是那个地方呢，它是非常难走。这个阿卡巴就是表示这个地方太难走了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以色列人就在这个地方，他往上走的这个路线里边呢，就是当然这个画的有点太陡了他这个大概他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陡坡上来。那么这个陡坡一上来以后呢，他这个 他这个以色列就从这个地方往前走啊，顺着这个坡啊，你想200万人啊，他在这个坡边上，那往那边走，那肯定是一个相当难走的一个路程啊。因此呢，他们就在那里啊，就开始向神发怨言了。于是神叫摩西呢，就造了一个架子啊，有人说那个架子呢，就是一个十字架啊，然后呢，做一条铜蛇啊，挂在上头。然后叫以色列人来仰望这条蛇啊，看见他的就得救了。那么主耶稣在跟这个尼哥底母对话的时候啊，就提到了这件事情啊，就说这个人子啊要被举起来啊，像旷野里边摩西来举蛇一样的，使凡仰望他的都得救。那么我们每次到这个尼泊山旅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这条铜蛇的这个现代艺术版的啊，当然不是摩西当年的样子啊，就是因为不知道当时什么样。那么我们在那里呢，会讲一篇信息哈，就是说为什么上帝要叫摩西造一条蛇来仰望呢？啊，因为蛇不是撒旦魔鬼的标志吗？是吧？那为什么这个撒旦魔鬼的标志成了得救的标志呢？弟兄姊妹抢答，为什么？还有人记得我们在尼泊山上啊讲的这段话有什么意思吗？为什么上帝要叫摩西造一条蛇挂在木头上？以色列人看这条蛇啊。不是其他的东西啊，不是这个一种圣洁或者一只羊挂在上头啊，为什么做一条蛇呢？
一表耶稣基督为罪人所做。
哎，就是这个人得救不是因为他没犯罪，而是罪人的罪啊，要归到一个承担的这个罪的这个对象的身上，所以当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成了被咒诅的，他就成了最多罪这个担罪的那一个对象，所以他在上帝的面前，这个就像一个撒旦魔鬼一样的可憎恶，所以圣经上说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就了解，主耶稣在咽气之前的时候，曾经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神定义将他压伤，将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当时神要叫摩西啊造一条蛇来预表将来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啊，他是有原因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在走这个最后一程的时候啊，造铜蛇的那个历史背景啊，就他们走的那条路啊，极其艰难，确实是难走啊。圣经里边说，他们走的那条路呢，确实难行，心里烦躁啊，就发怨言。然后呢，神就让火蛇进了他们去咬他们啊。然后呢，这火蛇的进入呢，就像罪进入到他们的心中啊，来，这个影响他们的生命一样的哈，影响他们的信仰。所以呢，神就吩咐摩西造一条蛇啊，叫众人的罪都归到这条蛇的身上。蛇死了，被咒诅了，然后众人得救了啊，就是这样一个预表哈。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跟西宏啊和恶打了一场战争啊，这个不是一场战争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场战争啊。当时这个西宏和恶呢，正是一个崛起的亚摩利人啊，非常强大，但是这个当以色列人还没有这个跟这个约旦河以西的迦南人交手的时候呢，在约旦河以东啊，就打了这三场战争啊，一个是亚拉德王，一个是西宏王，一个是恶啊。这三场战争呢，以色列人都 这个以绝对的胜利而告终，然后呢就抢夺了约旦河以东的这一块土地啊。这个约旦河以东的这一块土地呢，就包括了今天啊这个就是这一块地方哈。那么它不是已经不属于基列或者亚门或者摩押了啊，已经被这个迦南，因为这个亚门人、摩押人呢，他们都不是迦南人啊，他是这个罗德的后裔啊，以东啊，这都是这个不是迦南人，所以他们的土地呢，神不让以色列人来占据，而是只能占据迦南人的土地啊。那么占领了这块土地以后呢，就约旦河以东的两个半支派啊，两个半支派，先得到了约旦河，他们说我们不到约旦河西边去了啊，我们看这块土地很好啊，而我们就住在这里了。于是呢，就把这个约旦河以东原属这个西宏和噩的土地呢，就分给了这个流便、加德啊，这个流便支派在下面啊，加德支派在中间，上边呢就是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啊，马拿西的半个支派。那么这两个半支派得了土地以后啊，这个他们向摩西来要这块土地的时候，摩西就说你们不能这样子啊，这样你们不去打仗了，不往约旦河以西去了，那么这样呢会影响整个以色列人这个征战的这个士气啊。但他们说不，我们得了这块土地以后啊，我们把妻子孩子安排好，然后我们中间的壮丁啊，能打仗的都要跟着以色列人先往约旦河以西去征战，那么等着约旦河以西的战争结束了，我们再回家。那摩西说这样可以啊，事情就这样成了。但是后来的历史是我们看到约旦河以东的这一块土地上的两个半支派的这个百姓呢，在信仰上就比较早的远离了这个约旦河以西啊，这个因为他们离着圣殿远啊，所以他们的信仰呢传承上就出现了问题。那么在后来啊，这个被掳的时候呢，约旦河以东的这两个半支派呢，就是成了首先被掳的地方啊。所以这个里边呢，我们能学的什么功课呢？啊，弟兄姊妹可以去想一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个非常特殊的啊一个记录的历史事件。那么在这个整个的旷野里边的这个路程的经历当中啊，经文记录的啊也不过就是十来章的经文啊，走旷野的章，可是这件事情呢居然占据了五章经文的这个篇幅啊。当然这五章经文里边不是全都是啊，比方说31章啊就记录神吩咐以色列人啊去跟米甸人打仗。那么表面上看起来是跟米甸人打仗啊，但实际上呢就在这个战役当中就杀了这个巴兰这个人。那么第25章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实庭啊，这个以色列人因为跟摩押人跟米甸女子啊，摩押女子犯了奸淫，然后吃了他们祭偶像之物，导致了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甚至于他们民间的这些领袖啊都被判绞刑啊，对着日头把他们挂起来。那么这个好像没有提到巴兰，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巴兰出的主意啊，然后呢这个米甸人和摩押人啊去做了，结果真的是给以色列人带来相当大的损失。所以 从22章开始啊，一直到25章，然后中间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完了以后呢，到了第31章啊，以色列腾出手来以后，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要跟米甸人去打仗啊，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消灭摩押啊，消灭了米甸，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巴兰给杀了。那么这几章5章的经文里边呢？里边一个中心人物就是巴兰。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啊，我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巴兰这么一件事儿，为什么在圣经里边要占有这么大的篇幅？我们知道圣经啊，它的写作呢是非常非常的惜墨如金的，对吧？神创造天地。这么大的事情啊，用6天创造天地，只用了1章经文。可是记载巴兰这么一件事情，居然主要的经文就用了4章，对吧？那么第31章呢，其实它的核心仍然是要写巴兰。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我记得，其实咱们以前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谈过这件事情，对吧？在以往的圣经概览里边哈，跟弟兄姊妹谈过。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啊，很少有人来全面的讲关于巴兰的事情，是吧？大部分的人会讲到这个巴兰啊，他是去。就是这个违背神的命令啊，他去咒诅以色列人啊，特别是他骑驴啊，驴说话了啊，那么那一段呢，就是这个摩押王啊，米甸王啊，派人来请他，那么这个他呢就这个第一次没去啊，第二次他又去祷告啊，然后就去了，那么很多时候呢，这个我们的查经啊，讲到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个地方，但是对于巴兰的信息啊，巴兰的结局和整个圣经为什么记录这件事情，不太多提及。弟兄姊妹啊，在这里快快分享一下啊，就是说这件事情重要吗？那么我们先不必过多的去讨论啊，这个巴兰这个人是个真先知还是个假先知啊？他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巴兰至少具有先知的功能，对吧？神的确借了他讲话，对吧？他的确成为神的代言人，虽然他对神不忠诚啊，有人说他是变质了的先知啊，不管他变质还是不变质吧，啊。就是这么一个外邦人啊，要这个在圣经里边要记录了这么详细啊，也有人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啊，就是巴兰这些事儿背后这些事儿啊，它不是发生在以色列当中的。那么当时记录以色列这个，如果这个民数记啊，还是摩西五经啊，属于摩西写的，那摩西从哪里知道的关于先知巴兰啊这一些事情呢？这个不重要。第二个问题不重要。第一个问题是重要的，就是说，圣经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记录关于巴兰的事情呢？
就是这动摇他的信仰的根基。
动摇他信仰的根基。你是说，妈妈啊？您是说这个动摇巴兰的根基，还是以色列的根基？
都有以色列的。
啊，动摇以色列根基，就是后来巴兰这个出了主意，对吧？这个叫以色列人拜偶像，这个会动摇以色列人信仰的根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重点啊，巴兰事件的重点不在那里。而在 他要咒诅以色列人，他要咒诅以色列人，这个是问题的关键。而神呢，居然掌管了巴兰的嘴巴，不许他咒诅以色列人。居然，我们说先知巴兰啊，他对于未来或者对待以色列啊，讲过非常重要的圣经预言，比方说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啊，这个第二章，东方的博士看见天上有星出现。然后他们就到犹太地来寻找那生下来为犹太王的。那么这个天上看见他的星，啊，这个预言是谁说的呢？是巴兰说的，就是在基督将要降生的时候，天上要有星出现。哇，这个就是巴兰的预言。所以巴兰，他非常具备，一个先知的功能，是吧？那么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外邦的一个失职的先知，值得这么样在圣经里边来，大篇幅的来记录吗？啊，里边有很多的细节哈，巴兰是怎么被招来的？啊，他怎么健谈？啊，然后呢，这个他怎么做法术？啊？可是他一讲话呢，讲出来的却是神叫他讲的话，啊，一连三次祝福以色列，是吧？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巴兰的这个历史啊，弟兄姊妹在读巴兰历史的时候，心中是怎么想？当然了，这件事情呢，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啊，圣经里边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绝对的答案，它只是就是这么做啊，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比例里边啊，是我们看到，虽然说圣经里面它没解释啊，但是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被特别的重视。那么为什么要记录这件事情呢？因为当我们在看啊前边的以色列历史的记录，包括后来的以色列历史的记录，会使我们产生对以色列人相当负面的看法，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看到民数记里边所有记录的，几乎都是以色列人的失败，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
尽管以色列失败抵挡神，神还是爱他，
哎，
神不允许巴兰的咒诅他，因
所
为那
以，
个外邦的，
我们在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啊，我们心中一定具备要有两个不同的心态，比方说我们刚刚查过的啊，这个星期五上午咱们的查经啊，刚刚查过了，耶利米书对吧？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灭亡的过程啊，耶路撒冷灭亡啊，被巴比伦消灭的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如果我们只看这个过程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实在是太糟糕了，对吧？啊，应着镜像的百姓，先知怎么说他们也不听，对吧？怎么打他们也不听，啊， 像这个先知以赛亚啊，就是说以色列人笨到一个地步，还不如畜生啊，所以上帝说你们这些还不如畜生不如的人啊，对吧？就是说这个牛啊、驴都知道自己主人的槽在哪里，你们这以色列人呢、啊，居然都不认识你们的主啊，所以这个话说的实际上是很难听了，对吧？就是对以色列人是骂得体无完肤，是吧？可是，比方说咱们刚刚读到的啊，这个以色列人从领袖到百姓啊，从领袖到百姓，用句咱们土话说啊，就是没个好东西，是吧？这个，你说这个最后连摩西啊都不行了，这米利暗啊，亚伦的大祭司居然啊。这个指桑骂槐是吧？不服神的这个权柄是吧？这嫉妒心极强是吧？带领带头造反，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发怨言啊，这个，然后神就用各种各样的灾殃啊来击杀他们啊，这个瘟疫啊，这个甚至地开了口吞他们啊，然后火蛇进去咬他们啊。把他们的领袖对着太阳都挂起来啊！这么多的这个惩罚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啊，所以神的怒中起誓啊，他们试我探我达10次之久啊，我的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这个安息啊，不能进入的迦南地区，都要倒在旷野，倒闭在旷野。所以，如果我们只看这一些经文的时候，会在读者的心里边啊。留下一个对以色列非常负面的印象，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巴兰事件其实要平衡我们对以色列的看法。啊，这个巴兰事件的核心的字，如果我们用一个字来描述巴兰事件。哪个字最重要？如果我们用一个字来描述巴兰事件，哪个字最重要？弟兄姊妹想一想，或者一个词。
24章19节。
24章19节，啊，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啊，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这个是一个预言啊，这是对于主耶稣的预言啊。这个第17节啊，就说这个我看他却不在现实。啊，我望他却不在近日啊。说有星出于雅各，有杖出要兴于以色列啊，要打破摩押的四角，毁灭扰乱之子啊。然后第19节就说有一位出于雅各必掌大权啊，要除灭城中渔民。这他对于弥赛亚的预言。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描述、来概括巴兰事件。用哪个词呢？我认为应该是“祝福”这个词，啊。那么，摩押王啊要去找这个巴兰来，是为了叫他咒诅以色列。但是神没有让他咒诅，而是让他祝福。所以，祝福以色列是这个巴兰这件事情啊。被写在圣经里边的那一个关键词，啊，那一个关键词。那么我们在这想啊，谁要祝福以色列呢？是神要祝福以色列。所以，当这个巴兰啊被招的时候，这个摩押王呢，就是要叫他来咒诅。以色列，当然，巴兰的祝福和咒诅有没有效，我们先不管它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凡是被神掌管的这些人，愿意顺服神的人，神就不允许他来咒诅以色列，对吧？所以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民数记第22章啊，看啊，民数记第22章，等我一下啊，好，第12节，那么当这个，这个摩押啊和米甸的长老啊来到巴兰那里，啊，要邀请他去咒诅以色列的时候啊，神回复巴兰的话啊，神就对巴兰说了啊，所以巴兰的确跟神之间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巴兰神就对巴兰说了，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弟兄姊妹。是吧？这句话就说明了以色列人呢，他们在神心目当中的那一个位分，表明了神对以色列人的内心里边那个更根本的那个态度。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在怒中起誓说，他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里又说他们是蒙福的民，这两个神的态度。是不是矛盾呢？弟兄姊妹，有没有矛盾？
没有。
啊，这个中间是没有矛盾的。啊，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没有矛盾的呢？我们看到，当一个父亲啊，他这个夸奖他的儿子。啊，爱他的儿子，请他的儿子吃饭，给他儿子买东西，这是对他的儿子的爱，对吧？然后，当他的儿子出了问题的时候，他严厉的管教，甚至于，来打儿子的屁股。那么，这是不是出于父亲的爱呢？
当然是。
其实，管教和这个鼓励和这个款待啊，支持，这都是出于父亲的爱。所以神在旷野里边用这么艰苦的事情啊，到了这个生命记的一开始，神自己有解释啊，就是神用苦难啊当饼当水，让他们去吃，让他们去喝啊，让他们经历这些事情。神是不是要来造就他们？啊，这个神有话说，在后面有声音要告诉他们，这是正道，你们当行在其中，是吧？是为了使以色列人末后有指望。啊，神在这个叫巴比伦来惩罚耶路撒冷的时候，仍然在说一件事情，借着先知耶利米，啊，这个神说我在你们中间啊。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为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我们不要理解错了啊！这个我们以为，以色列这个神如此之管教以色列的时候，神心目中呢就恨以色列啊，讨厌以色列啊。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啊，这是一个误解，所以这个在众先知书里边啊，对周围以色列周围的列邦，特别是像亚述、像巴比伦啊，特别是巴比伦啊，像以东啊，这个亚门、摩押啊，这个腓力士啊，这些地方啊，都曾经啊，特别是以东啊，都曾经因为 欺压以色列人。这个神自己说哈，我稍微恼怒我民，你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这个神恼怒周围的这些列邦啊，特别是巴比伦，消灭耶路撒冷的这个巴比伦啊，那么神就使他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抹掉。还有就是当以色列遭灾的时候，以东起来掳掠剩下的这些百姓，对吧？抢夺这块土地，对吧？那神就使以东彻底荒凉。那么这一些事情呢，都是我们要平衡的来看待以色列。所以这个神借着先知巴兰讲话，那其实呢，那不是巴兰在讲话，是巴兰他代表神来讲话。我们略略来看一下啊，这个神借着巴兰，他表达了怎样的意思？那么在他的第一段话里边啊，他巴兰就说了啊，一开始就说啊，你把我叫来了，要叫我怒骂以色列啊。然后第八节就说，神没有咒诅的，我怎么能咒诅呢？神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到一个问题啊，虽然以色列啊，他们的确有他们的软弱啊，但是神并没有咒诅，也没有怒骂，对吧？所以他的巴兰就说：“我从山峰看他，从小山看他啊，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啊，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这是特选的民啊。”这是神说的，啊，掌管着亚这个巴兰的嘴巴啊，神不许他胡说八道啊，而是叫他来祝福以色列。那么在第二段话里边啊，他说我又说话了啊，然后第20节就说我奉命干嘛？弟兄姊妹。奉命
祝福，
祝福，嗯，
祝福啊！
我奉命祝福，是。
神也曾祝福，此事我不能翻转啊！此事我不能翻转，这是问题的关键啊！然后呢，下边说一句话，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的王啊，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是吧？这个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这王是谁呢？我认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吧？神在他们中间啊，主耶稣在他们中间，是吧？所以这个呢，我们完全，你看雅各中有没有罪孽啊？有还是没有啊？
有，
有罪孽。可是神却说，他未见雅各当中有罪孽，是吧？弟兄姊妹，咱们教会有没有罪孽啊？有罪，有。可是上帝看我们怎么看啊？
没有罪孽。
哎，上帝说他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你看，在上帝的眼中，
他
教
们
会
真的
是
可以这
毫无罪恶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弟兄姊妹，对吧？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懂得啊，从两个方面来看问题。神管教以色列人，那是用神绝对圣洁的标准来管教以色列人。可是圣经上说，他不列在这个众民当中啊，他是独居的民，表示什么呢？表示相对于其他的人来说。啊，相对于其他的民来说，以色列是绝对比其他的百姓的各个方面要优越出一大截，对吧？因为他们是有耶和华律法的，啊，又是被神所操练的，并且将来呢，这个神的儿子基督要成为这个百姓 成为其中的一员啊，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个看巴兰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吧？所以神管教他自己的孩子，轮不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评头论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今天啊，作为咱们要以什么的态度来面对以色列呢？那么今天的以色列有没有问题呢？啊，当然有问题，很多很多问题，对吧？可是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是咒诅以色列呢，啊，还是祝福以色列呢？
祝
那
福，
我们要祝福以色列，哎，我们要祝福以色列，这是神自古以来永远不会改变的神的心意，啊，永远不会改变的神的心意。所以这个。神说啊，凡祝福以色列的，啊，神要祝福他，对吧？咒诅以色列的，神要咒诅他。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这样，啊，到巴兰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这样，啊，到了后来，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巴兰事件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圣经概览啊，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因为前边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啊，他们发怨言，神向他们发怒，我们就认为以色列人是很糟糕的民族。弟兄姊妹，不是的，啊，我们就认为以色列人一定是讨神非常厌恶的。弟兄姊妹，事实不是的，啊，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啊，以色列人不是的。啊，他在神面前是被神看为眼中的同人那样的宝贵的，啊，这个巴兰事件还给我们一个看见呢，就是说，比方说巴兰第一次去祷告的时候啊，神说不可，那第二次神说行啊行啊，那你去吧，啊，难道神变了吗？其实神没有变，对吧？但是神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对吧？既然巴兰他有这个心，已经要去了，强留住他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就由他去。但是神掌管巴兰的口，不许他祝福这个咒诅以色列。那么这件事情，这个以色列人是怎么知道的呢？我自己猜想啊，大概就是到了31章的时候啊，神吩咐这个以色列人去与米甸人去打仗，那么结果呢就打赢了啊，把米甸人的男丁全部杀掉了啊，其中也包含着这个比尔的儿子巴兰。那么这个当杀了这个米甸的5个王啊，然后再杀了巴兰的时候，可见那个时候巴兰呢，他已经住到米甸来了，对吧？所以米甸人给他很丰厚的这个报酬啊。那么，当以色列人抓住巴兰的时候，因为圣经记录了他在那里被杀了，对吧？这个是记录在31章的第八节啊，哎，31章的第8节。啊，31章第8节啊，跟米甸人打仗啊，杀了他们中间所有男丁啊，然后呢，杀了米甸的5个王啊，其中呢，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那么，当以色列人要杀巴兰之前的时候啊，包括这5个王，那大概是先把他们活捉了，对吧？这个活捉了以后呢，审判他们。就得知了这个，包括巴兰啊，审判他啊，这个就从他们的口中呢，就得知了当时的这个这些的细节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巴兰要这样子。那么，当摩西把这个写在圣经里边的时候， 那么，巴兰事件在以色列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的啊，因为这个失庭事件啊，在以色列当中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对吧？那么，透过巴兰事件呢，也可以使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将近迦南地之前的时候，也给他们一个安慰啊，就当他们受到这么大的打击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需要安慰的。所以，当他们与米甸人打仗胜利了，抓住了巴兰，原来他们知道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却掌管他的嘴巴来祝福以色列人。这个呢，其实神是借着巴兰在向以色列说：“你们不要灰心，虽然你们软弱，虽然我管教你们，但是你们在我的心中仍然是我的宝贝，我是喜悦你，爱你。”祝福你的，所以这个是巴兰事件啊，我们要从中看到神借着巴兰事件呢，向我们告诉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应当怎样看以色列人，也使在多灾多难的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当中，神要借着巴兰事件使他们知道，神的爱，神的祝福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虽然神管教。神甚至于击杀啊，但是呢，神的慈爱没有离开。好，今天呢，我们花了多的一点点的时间啊，来讲解关于巴兰这件事情。那么目的呢，就是为要使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从神的心意里边来平衡的看待以色列。那么也同样的啊，今天我们也要懂得。从基督的眼中，从神的眼中来看待今天不完全的教会。教会在地上虽然不完全，但是却是主耶稣宝血把我们从罪人当中来救赎出来的。神爱我们的大爱不会因着我们人的软弱而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看待以色列和教会的软弱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